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会怀疑自己，常常会觉得不够好，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比较，也许是跟你的兄弟姐妹比较，也许是跟你的同学朋友比较，好像人脱不了这样子的比较关系，以至于常常失去信心。米雅的小时候也曾经如此过，我知道那种感觉，不晓得听众朋友，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也有遇到这种关于比较的事呢？对自己缺乏信心，自信心低落，甚至不喜欢自己，总是羡慕别人。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 Janice， 就要和你分享她的故事。他如何从这样子觉得自己和别人比起来样样不够好，直到有一次他在营会当中听到了一个故事，他才明白原来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特别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来听他的分享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 Janice， 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节目中跟您分享我的故事。小时候的我是标准的乖乖牌，家里有三姐妹，我排行老二，因此还蛮会察言观色，也还算早熟。看到姐姐被爸妈骂的事情，我就会避开不做，尽量争取最好的表现，希望被看见或得到肯定。平常呢，我在学校跟大家关系都很好，又当选模范生，但其实我私底下有时候会看同学不顺眼，或者说他们坏话。平常在家也常和妹妹吵架，很喜欢管她，像是她看电视，我就把遥控器抢走，大喊不准再看了，两个人都气呼呼的。我们还会打架，用力踢对方。那时候的我其实内心也害怕很多东西，不管是晚上黑黑的时候，或是想到鬼之类的，就会非常恐惧。另外是当我父母吵架，声响大，又妈妈说要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也都会让我很难过，很担心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还有记得我小时候发生一场大地震，好多人罹难，当时还停电了一阵子，都让我非常害怕，觉得生命真的好脆弱，也担心如果明天看不到心爱的家人朋友，我该怎么办等等，非常多忧多虑。而我的爸妈是基督徒，所以从小我就来教会上主日学，听过耶稣的故事，但是我不太清楚这跟我有什么关联。 记得一次在教会主日学唱诗歌很感动，带我们唱诗歌的老师问说，有没有小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呢？然后说，愿意的请举手。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举手了，我决定要相信耶稣，接受他做我生命的救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可以想象之后发生什么事吗？之后我的生命真的渐渐发生一连串不同的改变，因为体会到耶稣的爱，我变得不只是跟同学表面上很好，也练习欣赏他们的优点，不再去说别人的坏话。而且记得啊，当我有一次有很想骂妹妹的时候，我突然心里很难过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凶，就跟耶稣祷告，求他赦免我的罪，并且改变我。后来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居然变得有耐心，还可以去关心我的妹妹，而不是整天跟她吵架打架。现在的我们成为彼此最好的伙伴。还有，我本来担心害怕的很多事情，都因为知道耶稣爱我，会保护我，不会离开我，甚至应许相信他的人未来还有天上的家，耶稣会永远和我们同在，我就变得放心多了。常常我坐在妈妈机车后面，吹着舒服的风，我都会开心地唱歌，因为耶稣拯救我的生命，而且改变了我。当然，生命总是会经历不断的破碎和重新建立。国中时成为羞涩青少女的我，面对了新的自我形象难题。有人会拿我姐姐跟我比较，说：欸，你都不像姐姐一样幽默健谈耶，你真的很安静。你姐姐会弹琴，你怎么不会啊？那些话语深深戳伤了当时的我。个性本来就比较内向安静，因着被比较又变得更自卑，而在人群里隐藏、退缩、封闭自我。我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好？当时和一群哥哥姐姐去带儿童的营会，为他们设计一些生命品格教育和福音的活动。正巧营会的主题就叫做你很特别，可是和大家不熟的我又加上被比较的标签，常常自己一个人心里煎熬，觉得很孤单，就跑去厕所偷哭。可能很想告诉自己要有自信啊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但是哪个青少年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呢？当时的我就是不断和上帝祷告，求他给我力量，陪伴我，让我在营会的这几天还可以向这些孩子微笑，去陪伴他们。接连几天在营会的戏剧里演出上帝创造每个生命都很独特美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绘本，叫做你很特别。大意是说，一个木偶村里面风行会依据彼此的成就来贴上不同的贴纸，有才能或做了值得赞赏的事，就会为他贴上金色星星贴纸，而出错或表现不佳的就要贴上灰点点贴纸。男主角身上充满灰点点贴纸，心情相当低落，但有一天居然遇到身上没有任何贴纸的木偶，就问他，诶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的回答，原来啊，是他每一天都去找创造他的木匠。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，可以去找完整的故事来看。原则上，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感动，让我知道，只要我专心看上帝爱我的眼光，就不至于让这些比较的事来抓住我的心灵，让我非常枯干难受。我也试着去相信，并看着儿童营中自己身旁照顾的这些孩子都是这么可爱。营会结束后，我在等家人来接送，又看到姐姐和朋友们聊得很开心，自己却没有什么人可以作伴，只能在一旁闲晃晃啊晃的， 孤僻、没朋友、比姐姐无聊等等的声音都在我的脑袋里盘旋，让我又开始鼻酸，悲从中来。再度跑到厕所，把已经忍不住的眼泪通通倾倒出来。流着眼泪的我向神哭诉，主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朋友？我就那么差吗？一个意念向我发出声音， Janice， 你很特别，你不用跟别人比较，因为你的神爱你。还感受得到当时的颤抖，是我想象吗？因为银慧也在讲你很特别，我才会有这样的联想吗？但是我的心里有一股暖流。事后我在日记中写下，我不相信这是巧合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对我是特别的，我相信是你对我说话。上帝帮助我，不一直陷在自卑的漩涡里，我不用再去跟别人比较，因为上帝创造我就是特别而且美好的。圣经诗篇139篇14节提到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虽然也不是从此不会孤单，但是我学习更去看到角落的人他们的需要，也主动的去关心其他的人，认识不熟悉的朋友，把这份爱分享出去，不再只缩色在自己黑暗的角落里。这段先分享一首歌的歌词，它叫做《你是唯一》，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，神的眼中你是宝贝，在世上你就是唯一。哦，你是如此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。这个世界用成绩、薪水、各种成就来定义人的价值，但上帝告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单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独特的创造，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有着无比美好的价值。后来的我也能勇敢去发展一些祝福别人的能力。记得和教会一起去探访老人家时，看到哥哥姐姐弹吉他带大家一起歌唱，气氛很热络，让长辈也感觉很开心。但是从前我很害怕乐理，觉得那些豆芽菜长得陌生，然而心里还是很渴望能够学会吉他，可以带到各处跟有需要的人分享美好的关怀和温暖的音符。因为上帝给我信心，让我放下了自我限制和看自己没有价值的眼光，我开始和教会的哥哥姐姐学吉他。虽然真的是很不容易，旋律跟节拍好难掌握，但是带着单纯的爱心还有热忱，我一步步练习。到了大学，我也真的将音乐和关怀带到一些偏远贫穷的地方，希望他们体会到天上有一位神非常爱他们。后来我甚至编写一些歌曲，把我生命中的经历写下来。在教会成长的过程，我持续更认识真理，发泄自己很多骄傲，而不断请求上帝帮助调整我，更学习成为一个去关怀付出爱的人，而且一路也渐渐认识上帝对我的心意和生命美好的计划。在这里也想唱这一首我在教会听到的歌曲，刚刚的这个歌词《你是唯一》送给各位听众朋友。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，神的眼中你是宝贝，在世上你就是唯一。哦，你是如此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。哦，你是如此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是的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独一无二的你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你就是宝贝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你是宝贝。来听这首诗歌，由福音歌手盛小梅所带来的《毛毛虫》。
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，它是我生命里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，不再隐藏我自己。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需要别人来肯定。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，活在天父的爱里。
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是 Janice， 来听她的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 Janice。 接着跟听众朋友分享到我在求学和学习专业的过程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深深受到一位医师的影响，年轻的他去到非洲西部服外交的兵役，他看到当地有许多垃圾，又看到他们物资缺乏，便向上帝祷告，然后突发奇想，发起了垃圾换旧衣的活动，让当地人捡多少垃圾就可以换多少衣服。因此国人也寄送许多衣服去到西非响应这个善举。这个人叫做连家恩医师，后来他在西非当地成立孤儿院和学校，成家后也带着他的妻子跟四个孩子一起到处去帮助人。 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曾经体会过物质匮乏的心境，因为父母抚养三个孩子，经济上其实也有不足和贷款，看到贫乏的人得到帮助，总是有满满的感动。在我寻求未来学习专业的方向时，圣经的箴言31:8-9深深感动了我，说道，你当为哑巴不能自辩的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每字每句都触动到我的心，让我感受到主深厚的怜悯、公义、良善与拯救。我求主让我在弱势的群体中为他所用，而踏上了这条助人的道路。我成为了一位社会工作人员，进入社会以来，服务了精神障碍和智能障碍的朋友，时常看见他们为疾病和障碍所苦，在梦想和限制中徘徊。我在工作上也曾经有许多挑战，例如有被精神障碍的服务对象误会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或者陪伴的智能障碍朋友有不断反复的行为问题难以辅导，或是家里贫穷有争吵或突发事件，也不想照顾我们服务对象等等状况。我心中时常感到不舍，但更学习为他们向天父祷告，并求主给我智慧，用各种方式对他们有所帮助。其实和他们谈话的时刻，有时候我会脑筋一片空白，因为人的状况和需要总是瞬息万变的。有一次家长打电话来骂人的时候，我虽然心里委屈，也祷告上帝给我耐心回复，能关心他的感受。最后家长居然可以心平气和了解我的意思，甚至还跟我道歉，后来关系都很不错。也记得有位自闭症的服务对象，因为感受到挫折又不会表达沟通，就一直有咳嗽跟防卫的生理反应。我常常为他祷告，用上帝给我的爱来关心他，对他微笑，鼓励他做得好的地方，也求上帝让我找到机会增加他的信心。后来他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，很主动帮助别人，情绪更稳定，也很喜欢跟我聊天。接下来的部分我继续来分享的是我的爱情故事。是这样的，我和先生国中时在教会认识，但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，直到大学有一次去到国外传福音的营队活动，据说当时他就暗暗的喜欢上了我，但当时我身体非常的不舒服，甚至后来还动了一个手术。当时还不是男友的这个先生呢，就和教会的辅导一起来探望我，也制作了小卡片，甚至带了我喜欢歌手出的新专辑，让我非常感动，但也还没有这么快的开始交往，因为大三大四的我还没选定未来的方向。学完社工，遇到强烈的台风灾情，看到疯狂加班的生态，而萌生了退役，甚至跑去面试空服员的工作，但也没有能到最后的关卡，又再转去考公费留考，上帝也没有开路。沉寂了一阵子，经过祷告后考了社工的研究所，思想把社工专业学习得更透彻，能够和基督信仰中爱的使命结合。没想到在许多试题觉得艰难的情况下居然考上了。回想起来，一路上有上帝的爱带领，考完试的空档在教会实习，对基督信仰更深刻思考认识的时候，先生也来实习了，两个人未来的方向更接近一致的时刻，就在一对教会夫妻辅导的陪伴关怀下，我和先生开始交往了。在爱情当中，我们学习认识差异。经过5年后，当时爸爸因为生病离世，先生在爸爸昏迷的病榻上许诺会好好照顾我，让我非常感动。在前年，我们在上帝面前许下婚约，愿意带着基督的爱一起走一生的路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在爱情故事当中，我发现 上帝其实才是我最大的情人，因为一路上他是我爱的源头，也是这一切美好存在的原因。最后，爱情之外，我也想聊到生命的道别。3年前，我的父亲突然病逝。住院的那段时间，我和家人在医院跑进跑出，心里很难受，努力寻找各样的治疗方法，也转医院，但还是必须跟爸爸说再见。看着他这么辛苦的样子，我真的很舍不得，心中有许多的问号、痛苦、愤怒。但是天父他透过各样的方式，仍然向我诉说他的爱，还有安慰，以及他的复活大能。当时教会弟兄姐妹不断关心我们，为我们祷告。我读到圣经的话，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已经胜过罪和死亡，相信的人都有永远的生命。爸爸只是先回到天上的家，在那里没有病痛，也没有眼泪，而且很喜乐的跟爱我们的天父在一起。将来我还要在那里，在天上跟他相聚。后来出国的时候，我在飞机上看到了片片云朵，虽然会思念爸爸，但是我知道等我努力跑完了世上的路程，我也会回到天上的家，在那里跟爸爸再次见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也许你也曾面对和我一样的难题，或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今天你在广播中听见上帝对你说话，请在这个时候把心交给他，因为他会用他满满的爱来拯救、医治、更新、恢复，使你踏上这源源不绝恩典的美好道路，一生来跟随主耶稣。诗篇37篇第4节说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你也能够享受这份喜乐还有平安，知道你们每一位都是上帝最美好的创造。谢谢您的聆听，愿神赐福您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吗？上帝造你是特别的，你是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的。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这位创造你的神。我亲爱的朋友，邀请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，你也可以参加学校的团契，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。如果能够，欢迎你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米娅分享的，或是你说我对基督信仰有兴趣，都欢迎你来信和米娅分享。来信请寄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.net。或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注明希望，米娅就可以收到了。愿你来认识这位神，让他做你随时的帮助。我是米娅，拜拜。